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李存石的墓发现了，我听后一下子情不自禁就坐直身子。难不成刚才在天门石阵的时候，我其实是找对开门的位置了？石门开关一接触，古墓自然出现，所以天门石阵崩塌，通往古墓的位置也就显露了吗？应该就是这么回事了。我连忙起身，背起放在案上的书包，招呼张博文他们，一声撑着手电筒，然后朝昌平公主那边跑了过去。果不其然，这里确实是一座古墓。昌平公主正漂浮在墓门之前，一双眼睛已经开始渗血了，身上戾气特别重。我和这位鬼公主也算是掏心掏肺谈过话，知道她的怨气究竟结在什么地方。说到底，她仍旧是对自己生前所受的种种凌辱无法释怀。她是谁呀？她是大唐帝国的公主，当今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皇家人物。她从一生下来时候就已经注定她的尊贵，即便是在唐僖宗统治年代，唐王朝根基已经摇摇欲坠，帝国已经日薄西山之时，但那种皇家的威仪和骄傲却是不容亵渎的。相比较之下，李存石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杀头部一个将军而已，虽然被赐予当时的皇姓，但是当时那个等级分化相当严重的年代，仍旧不过是个草莽中人。估计昌平公主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个人的。结果呢？结果他就因为战败成为这个人的禁脔，被肆意奸淫，践踏尊严。死了之后他能咽下这口窝囊怨气才真是奇怪了。眼下一见到李存石的墓，这鬼公主能不发飙吗？我也是被他身上这股戾气弄得有些慌了。俗话说得好，这鬼性难测，我可不知道这鬼公主一会儿发飙会不会乱发火殃及我这个无辜呢，还是不要再招惹她为好。所以我干脆没搭理这鬼公主的茬，在一旁观察起这墓门的结构。李存石的墓防盗结构确实比较厉害，不光弄出了天门石阵，这墓门也是当时非常先进的结构，类似于咱们现代的推拉门。不过这门却是用非常厚重的石材做成，地底下埋上深槽，从左往右一拉就合上石门，然后在接缝处浇上铁水，一下子把整个石门封得严严实实。有拐钉钥匙也没啥卵用，因为压根没门缝，也塞不进去，除非拿炸弹把木门给轰碎才行。不过不到万不得已，干我们这行的都不会用这个方法。一来因为倒斗本身是不能见光的买卖，用炸弹的话弄出动静太大；二来也是因为很多墓穴都有自毁装置，一旦遭到外力破坏的话，墓里的自毁装置就会启动，宁可把整个墓全部毁掉，也不会让倒斗的亵渎墓主人的尸身。这种自毁装置也是五花八门，我前面说过那种墙壁地板中留夹层的是一种，但是那种是隋朝之后才出现的手段，因为工艺比较先进。在隋朝以前呢，墓穴自毁装置基本上是滚石和积沙，墓里悬着大量的松软泥土和沙土，一旦古墓遇到外力的破坏的话，会把这些滚石和积沙震落下来，直接把墓给填平，连带盗墓贼也被活埋了，这和大自然的雪崩是一个道理。而到明清一些比较近的年代，古墓的自毁装置更加恐怖了，因为那个时期火药已经运用范围大，很多古墓自毁装置都是炸药。这些年挖明清墓被炸死的土夫子也不在少数。面对这种墓门，玩拐钉钥匙这种技巧活呢是肯定不行了，那雷管炸更扯淡，那么就只有一个法子，就是刨狗洞。 这是最土也是最有用的法子，就是在门缝下面挖个能够进入墓室的洞，然后钻进去就行了。当初在金岭大山石绝凶坟里面，我们就挖过这个洞，这也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法子。于是我把张博文招呼过来，拿出折叠工兵铲就准备玩土木作业。谁知我这第一锹土刚刚铲出来，顿时一股森冷的阴气把我包裹住了。我身上的衣服也是因为地下潮湿早弄湿了，现在还没干呢。被这股子阴气一包裹，顿时浑身一哆嗦，扭头一看，竟然是昌平公主干的好事。顿时有些纳闷，问她是什么个意思，难道老子把她带这儿来，她准备撕毁我们当初的协定，把我们几个搞死在这里吗？肖道长，你是帮了我的，又怎么会无缘去伤害你呢？昌平公主摇了摇头，身上戾气这时候已经消散很多了，扭头看着我沉声说道，你要做什么心里有数，只是我今日来找李存时，只为在死后和他了结生前的恩恩怨怨。一千年了，等待这一刻，我等待整整一千年了，为的就是堂堂正正与他一战，打他一个魂飞魄散。既然这样，我怎么能从你挖的地洞里面爬进去找他呢？说完，这鬼公主二话不说，扭头狠狠一巴掌就拍在木门之上。他这力道真的是吓人呐、啊！只听轰隆一声，木门竟直接被炸开了，动静非常大。我站在门口，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种轰动和震撼。妈的，只有你说的堂堂正正啊！知不知道，万一这墓有自毁装置，咱们就得玩完啊！我被这位鬼公主的这一举动吓得浑身冒冷汗，一脸紧张地盯着黑黢黢的墓室里面。看半天没什么动静之后，才终于大大松了口气。看来这李存石这古墓应该是没有自毁装置的，这完全是侥幸啊。这时候昌平公主已经直接飘进墓室里面，我在后面是干瞪眼没有办法，只能在心中一个劲儿埋怨这鬼公主无组织无纪律。你他妈是阴人，不怕古墓里没空气，我们怕呀。不过眼瞅人家进去了，我也不能只看着，无奈之下打着一个火折子朝着古墓里一扔。好在李存石的墓里真空处理做得不是很好，火折子进去之后半天没有熄灭，活人进去应该没问题。于是便招呼上张博文他们跟在昌平公主后面进到墓室里面。这座古墓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前世，里面散落很多的骨头，人的骨头和牲畜的骨头，看上去应该是用来殉葬的人和牲畜。这些人的骨头上都覆盖甲胄，看样式是唐朝制式铠甲，所以我猜测这些给李存石殉葬的人应该都是当时被俘虏的遮虏军。前世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了，基本上连记录李存石生平事迹的文字或者绘画都没留下，可见这座墓当初建造的时候是多么的仓促，基本上所有时间和功夫都用在防盗措施上，但是有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的东西一点都没留下，充分说明当时给李存石修建墓的时候，李存勖等人基本上是为了安抚军心的。昌平公主在前世没有停留，就直接钻进甬道之中，我和张博文等人也是无奈，最后直接跟上，直接奔着主墓室去了。两个耳饰和配饰都没来得及看。进主墓室的时候，昌平公主比之前更加直接了。之前最起码呢和我表明一下心智，这回更加狠，连话都没说一句，直接一巴掌把主墓室的门给拍了一个稀巴烂。主墓室里一具黑漆漆的棺材赫然放在最中间，昌平公主一看见这棺椁之后，那简直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身上的戾气愈发的浓郁，跟疯了似的直接朝那棺椁扑了过去。这时候 让我惊奇的一幕出现了。那棺材里面似乎真的躺着一个脏东西。长明公主这一扑过去，顿时棺材发出砰砰几声闷响，顶着棺材的钉子竟然从棺盖上崩了出来，噼里啪啦的就朝昌平公主打了过去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